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聊庄果栋的这个角色，可以从他最开始出场讲起。就是他最开始出场是在那个宴会上面，其实最开始通过玫瑰他想了很多办法，然后他的同事的这种渲染，什么这个法国的人多么难接近，这个宴会多么难进去，先突出了这一个宴会的高规格。然后玫瑰他是费尽千辛万苦，或者是费了一点劲儿才进去的，但是他看到的庄果栋就是在那里和别人谈笑风生，
游刃有余，
对，然后说着法语说英语。其实最开始他的这个形象出场就是在至少在事业上和在这种背景人脉上是会比他要高很多的，
对。
然后就是最开始的这个相遇，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如果他后面没有去夹杂庄国栋他本身的这个角色的视角，就你会觉得最开始他可能对玫瑰也是一点点感兴趣，是从玫瑰过来找他他才注意到这个女生的。但你从他的视角你会发现，其实从玫瑰刚一出现他就注意到这个女生就是有别于其他人的这个表现，然后一直在跟着他，然后他一路走过来自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他应该心动的开始，
内心在窃喜。
对，我记得这个小说，其实我之前没有看过这个小说，但是看了一些其他人写的，其实这个小说好像从头到尾都是男性角色在叙述玫瑰这个人物。所以就是他首先在说庄国栋的这个视角的时候是以一种男性的姿态在看，看这个女生，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在人群当中非常的突出，然后看起来又是小心翼翼在找人，然后一路过来跟自己来说话，然后呢自己又是一个能帮得上他的角色，其实从最开始就是稍微有一点高高在上，而且最重要的是在事业上给予他的帮助。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讲，你从最开始的出场，这个人外形也好，然后虽然在最开始看起来没有那么绅士，因为认错了人，但他没有明确说出来嘛，但后面又帮助了他去和这个法国人获得到了连接，然后又被他老板夸奖，其实在他事业上是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帮助的。然后又很明显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职位是比玫瑰要高很多的，他只是一个助理。
庄国栋那时候
在他现在这个团队里面是一个带项目的这种角色，所以我觉得在最开始出场他就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加成，就很难不动心。
是呀，
对，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铺垫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还能跟之前的那个周石辉形成对比，对吧？但是这个角色其实你会觉得他前面展示出来的这种性格跟他后面和玫瑰在一起之后是矛盾的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性格其实从开头到后面他的性格是一直没有变过的？
我觉得不是矛盾的，就是从他对于工作的态度来看，他就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包括在后面和玫瑰的相处当中，其实他也是把自己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但其实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如果从玫瑰的视角来看，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强的事业心，
他
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男的可能会有一点花蝴蝶，很多女生在围绕着他，他可能也没有拒绝，并没有说特别明显的事业心。他明显的事业心以及他特别忙碌，我感觉是从他去到法国以后，他在前面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时候开会还会走神儿，
但是他当时和玫瑰的所有交集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工作呀，
但是交集是因为工作，不代表他给他留下来的就是一个就是工作优先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是因为他们当时私下没有任何交集，对吧？你看像之前他们后面开始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会每天或者是经常吧在他下班的时候到他公司去接他，
哎，
那个时候他其实还是有大把的时间的，以及说两个人约会呀，然后去他的那个去他住的地方 对吧？然后包括说在车里陪他哥说话，后面就陪他哥去打球，去讨好他哥哥。就他其实在最开始是非常有这种时间和陪他的热情的，包括说后面他在巴黎，我觉得我其实不太清楚这个本身是因为男生他处在工作的不同阶段，所以他会反映出工作不同的状态。你处在一个普通职员的时候，你的工作量和你对于工作的这种上心程度，跟你处在一个管理层，然后到后面你甚至是比如说公司的老板，或者是说公司的股东，其实你所关心的事情和你对于工作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认为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庄国栋应该是事业上比较顺风顺水，但是到了法国之后，因为那边是总部，平台更大，并且从当时电视剧里面来看，团队里就他一个中国人。我认为当时他在那个环境下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在国内面临的压力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当时去法国应该是有个竞选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可以获得那个名额，然后成为市场部的经理嘛。
他是需要先轮岗几年，
对，
然后再从轮岗的几个人，其实有点像是管培生吧，
所以
轮岗的这几个人里面再挑一个人来担任市场经理。
当时他在法国应该就是事业上会有压力让他去完成这个目标，因为他想留在法国，然后他需要去成为这个经理了之后在这边继续工作五年来到永居。但是在国内的话就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他只是申请了自己想要去总部，但这个事情并没有得到确认，在没有得到确认的情况下，他自己本身的目前的一个工作又是很顺风顺水，包括他做的项目其实进展也还不错，对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人在他比较松弛的状态下，或者是说他的人生很顺利的状态下，他跟玫瑰谈恋爱，因为玫瑰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顺风顺水的人，
对，
在遇到庄国栋之前，他可能爱情上工作上学习上都没有吃过什么苦，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就只要有荷尔蒙有好感就可以相处得很好，
所以他们最开始就相处得很好很热烈。
但是你觉得他们本质上真的不是一类人吗？
不太是一类人。
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一类人呢？
他们都是有很多光环加成的那种，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很优秀的人，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底色是不一样的。因为玫瑰生长在一个家庭氛围非常和谐的环境下，他对于事物包括对于爱情的一个期待我觉得是美好的，是正向很积极的。但是庄国栋因为他爸爸妈妈从小就分开了，他妈妈后面也谈了很多男朋友，爸妈一见面就会吵架，他对于自己的家庭关系是抱有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所以我觉得他对于感情而言并不是说我和你谈恋爱那么我就想要和你一起到老，但我觉得玫瑰的话会是这样，我和你谈恋爱我就想要和你一起到老，这是为什么玫瑰在后面就是会很想要把庄国栋介绍给他的爸爸妈妈，才谈没多久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谈恋爱了，然后爸妈说那你带回来家来看看，然后玫瑰说、那我跟他说了。
但是我觉得他本身并不是说没有想过和他一直在一起，而是说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有的时候是不太会去做一个特别长远的规划的，他很多时候在感情上可能是享受当下，我觉得可能跟他母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有关系，就是让他会觉得我在事业上一定要成功，然后我一定要留在巴黎，因为母亲在那里，对吧？我要留在那里，然后证明自己，证明给他看，我是很有能力的一个人，是一个能够让他觉得荣耀的人。虽然他看起来经常跟他的母亲吵架，但他其实从拿到那个巴黎那边给他的 offer 开始，第一时间通知的是他母亲。
对，我很赞同这一点。
我当时还以为他第一个通知的是黄一梅，但实际上他第一个通知他的母亲，而且说话非常的激动，就是一副 在要表扬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他想留在巴黎，以及说想要在工作上出人头地，这么去拼命的卷自己，就是我觉得他在北京和在巴黎的状态，其实在北京是反映了他父亲的一面，在巴黎是反映了他母亲的一面。但很有意思，他在越贴近他父亲的地方越松弛越快乐，在越贴近他母亲的地方，就是性子里那些跟他母亲一样的不顾别人想法就只顾自己的这种精致利己主义又会完全暴露出来。
哇，你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我们在想，就每个人他其实都会受父母两面的影响，他又加上他是父母离异嘛，所以其实可能这两面会更极端一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对于庄国栋这个角色而言，什么样的人可能适合他呢？我觉得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先帮他摆脱对于他母亲的依赖和服从。对，但是很明显后面玫瑰可能是这个时机不太对，玫瑰他这个时候也是第一次谈恋爱，他可能更加的热烈单纯，他不太懂得就怎么处理两个人相处的关系。他可能觉得影响我们的阻碍我们的就是他的想法，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想清楚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所以这个是之前我们一直在说的沟通的问题。
对，
就你一直在跟他扯他留在巴黎之后那我们怎么办，我怎么办，但其实你没有去问他为什么想要留在巴黎。
庄国栋他本人身上的一些逃避特质，最开始和玫瑰谈恋爱在北京的时候热恋期那么上头，但是他接到了巴黎的 offer 之后他也没有告诉玫瑰。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每一个人他并不是在最开始就非常懂得怎么样和人去处理关系，
但是他已经有很多年处理关系的经验了呀。他不
他如果有很多年处理关系的经验，他就不会不停的换女朋友，比他母亲公司的这个模特换的还快。他首先他不停的去换女朋友，如果他对这些女生是有感情的，那就只能说明他不太会处理感情，不太会表达感情。如果他对这些女生没有感情，那恰恰又说明他在感情上面其实是空白的，他更不懂得处理如何去维护感情。一个人他频繁的处在恋爱关系的更换当中，就说明他对于两性关系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确实，
对，所以而且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在谈恋爱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说期待对方能够很完美的知道你的需求。就比如说你，我觉得你应该这个东西第一时间告诉我。这个就像我们之前在说的，什么样的时候你是在沟通情绪，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在陈述现实，对吧？当你说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情绪。但我觉得什么样在是一种理性沟通，理性沟通可能是说我现在知道了你要去巴黎，那我想听一听就是你为什么要去巴黎，以及说你在接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
为什么一个问题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在表达情绪，而一个问题问你为什么想去巴黎，这是在表达一个事实。
他不是，他不是表达事实，他是在沟通，我觉得他是在沟通。
那为什么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不叫沟通？
因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是一个反问句，你在想表达的是你应该告诉我，这个就完全是从你的角度在出发的。这就跟两个人在聊天，什么样的情况下你能聊下去，肯定不是一个人一直在说我今天吃了什么，我喜欢什么，然后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你在说什么东西我完全不 care 的。什么样的沟通是说，哎，那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呢，然后你再说，哎，我喜欢这个，你说，哦，对啊，我也喜欢这个，然后你再问说，哎，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呢，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才是可以沟通下去的。而不是说我觉得你应该喜欢这个，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呢，你就应该喜欢这个呀， 这种情况下就是两个人就很容易吵起来，你看他们每次就是说不了两句都在吵起来。
你突然让我顿悟了，就是之前我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我比较自己认为自己理性的一点，就是当我发现有矛盾的时候，我会说，那你为什么不提前知会我一声，你为什么就是不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我一直以为这是一种良性的沟通方式，结果现在我才发现啊，原来不是的，这
因为
只是我
在表达情绪，因为你所有的都在从自己的判断出发，
对，
因为你在指责他，其实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或者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句话不是沟通，它是指责，
对，在表达我的不满吗？
对，所以它其实就是情绪啊，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按照我想的来做，对吧？他就是在表达情绪。但是当你问他，那你为什么想要去巴黎呢？那你在这种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我觉得这种情况是沟通，但其实很难的是说，我们很难在第一次或者在最开始就能够知道如何和别人沟通，往往是经历了很多事情才知道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已经没有再去比较单纯的爱人的这种勇气了。但当你很单纯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有些时候是会忘记这些技巧的。就我上一次去参加那个活动的时候，还在问那个心理老师，我就在说，其实当我们特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让他开心的。比如说我夸一夸他，哎，你这个事情做得好棒，哎，你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就做不到。我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让他开心，比如说他今天说要去工作，没有办法陪我，临时放我鸽子，我知道所谓的绿茶会说，哎，没有关系，你的工作最重要，我其实可以自己去玩的，你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但是在这种时候，因为喜欢，因为我在心里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你应该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就会吵起来，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能把我放在首位呢？
对，
就你明明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你明明知道你这样会容易吵起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通过争吵，还有通过这些质问，其实是想听到我们想听到的那个回答，然后以此来证明，就是他还是爱我的，他还是喜欢我的。但有些时候就是你越想去证明这个东西，你越想去听这个东西，可能这个感情消耗的会越快。然后我当时跟他说，那我知道什么是理智的，但是当我陷入在爱情里边，我就是不理智的，那我要怎么办？我不记得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因为他好像大概是说，他大概是说，可能还是需要经验，还是需要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很矛盾，就是你什么样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一段关系的长久呢？那最终的东西就是你不要那么爱，你要让你的100%的心力里边可能有30%的理智留存，所以你要有70%或者60%去爱就好了。但是100%去爱的感觉肯定是很快乐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都是这样，但往往就是因为这样，结果不会特别的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去贴近对方的心，不知道对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就比如说庄国栋他在这个工作里边遇到的这些困境，以及说跟他母亲相处的这种困境，他其实他的需求是说，这个人可以陪伴我，给我一些能量，甚至是给我一些勇气，对吧？让我去能够摆脱这种母亲的控制，摆脱这种对于自我的束缚。当然他可能在现阶段并不是他最主要的需求，他可能需要先走到他母亲，就比如说他母亲给他安排这条路，他至少可能需要先走完，他才会开始去需要这个东西。没有走完的时候，他也许后面会开始觉得，那也许我母亲这条路是对的，就可能他真的需要走完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他们两个遇到的阶段不太一样，以及他对深层次的需求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这个是两个人分手的原因。
就是从女生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玫瑰当时对于庄国栋的一个爱意应该是比较满的，不说100%，80%-90%是有的。
对、
就是、
所以他很明显就是没有什么理智。
对，他会，所以 当他知道庄国栋要离开的时候就很疯狂，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也是为什么当时他知道庄国栋跟他妈妈介绍他说是同事的时候也感到非常的生气愤怒。但是我觉得最开始庄国栋对于玫瑰的一个爱意并没那么满，
我觉得他应该对于每一个女生的爱意都不会那么多，以他的情况来看可能50%是最多了，就是他最多的时候就是最爱玫瑰的时候可能是把他和自己看得同样重要，这个是他最爱的时候，那其他的时候他肯定远没有我自己重要。
对，但玫瑰也没有把庄国栋看得比他更重要呀。
他，你觉得没有吗？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他把自己和庄国栋看成了一个整体，所以他会把自己和庄国栋的事情列为第一优先级。
但是他们有什么事情，他们的事情就是爱情。
对啊，就是爱情，所以他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到我和你，就是我和你是平等的，就像庄国栋可能对于玫瑰最爱的时候就是把他和自己看的一样的重要，但是玫瑰本身就已经把他和庄国栋的感情处于第一梯队的位置。
那我觉得对，那对于他来讲就是庄国栋是第一跟他和他是第一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他想要放弃那个项目的时候，
因为
他说我还爱他，那他就是排第一的。
因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是他把庄国栋排在第一，那么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式或者说是选择会以庄国栋为优，但是如果是我和庄国栋排在第一，那么我认为针对选项的方向是我和你需要去沟通，我们共同退让一步获得一种方式。
不是，就是你说的这种把他为第一是说以他的思想为首要，他想要什么我就要跟他去做，不是这样的。玫瑰他是一个恋爱脑的人，但他即使在恋爱脑里他的表现也不是说你说什么我就要听什么，他的恋爱脑表现在于这段感情非常重要，我爱你和你爱我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会觉得他把庄国栋排在第一位，但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是第一位，而是说这个人是第一位的。你觉得玫瑰和庄国栋在那段感情里面的位置是平等的吗？其实每一次在最开始每一次玫瑰去提分手他在耍脾气的时候他都是在等着庄国栋来哄他的，就是他在期望着庄国栋来哄他，所以就是为什么庄国栋每次来哄他哄几句他们俩就和好了，不是因为这个人多会哄人，你觉得他会哄人吗？
不会，
他不写了。那他为什么会原谅呢？是因为他还喜欢他呀。所以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我喜欢他的时候我爱他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位的。对，但这个第一位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要拥有他，我们这个关系要存续着，是这个东西在第一位。那其实本质上还是这个人呀，就你要拥有这个人，你要和这个人维持一段亲密关系。
哇，好，
但是如果你们两个是平等，你做任何事情考虑的应该是双方的利益，你知道吗？比如说我现在结婚了，我把我们的夫妻关系看成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去做什么事情，针对于丈夫他要去法国这件事情，那我可能需要想的就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讲，那去法国怎么样是不是好的，那如果我去法国我是不是会有更好的发展，然后对于我现在的事业来说是不是更有利，那我这边的父母他那边的父母我们要去怎么去协商这件事情，这个本身不是恋爱脑。但是你看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的不是我们这段关系以及我个人和你一起去法国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想的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你把我放在哪里，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但是他后面也问过，就是你去了法国那我怎么办，
所以问的就是这个东西啊，我怎么办。对啊，所以他其实要的还是这个人这个感情，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其实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他如果是完全平等的他会去考虑利益这些东西。
因为在玫瑰的视角里，他认为北京是他的家，他爸爸妈妈都在北京，他生活圈子也在北京，所以他不想去法国，就是这不也是他的利益吗？这他的利益和庄国栋的利益冲突了。
是他的利益，但是跟本质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在一段关系里边。其实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婚姻和谈恋爱的区别，婚姻是要去维护这一个小家庭共同的利益的，但恋爱不是，恋爱是维护感情的，是维持感情的。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有一些本质的差别的，因为有本质的差别，所以婚姻的关系会更加的稳固，稍微更加的理性。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会去考虑一些利益关系，以及说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我们这段关系是最好的，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其实只是想让你在意我，然后想让你更关心我，想让我们这段爱情能更加的持久。对，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后面玫瑰去法国找壮国栋的时候，壮国栋提到说自己能打永居，然后玫瑰当时也问了，就是你来了永居之后那我呢，壮国栋说到时候他可以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玫瑰搬过来和他一起住。在法国和玫瑰的专业也非常对口，然后玫瑰因为这个事情非常的生气，他认为这是庄国栋想要的生活，但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问题还在于沟通方式，就是庄国栋他把这个东西都决定好了，话里话外都是一副我已经为你决定好了，甚至还中途稍微贬低了一下他现在的工作。那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是个女生都会有情绪，都会跟他吵起来。
是，
但他如果他的沟通方式是说比如心平气和的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的行业的情况下我留在巴黎对于我的个人发展来说有多么重要，对我的事业来说有多么重要，这个是我一直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又非常舍不得你，然后能不能在巴黎陪我几年这样子，然后至于你的工作方面，你是不是有在巴黎比较喜欢的工作，还是说你更偏向于现在的工作，对吧？就是很多时候人的反抗和抵触情绪都是因为你为我安排好了，你没有给我选择，但有些时候可能你看似给了他两个选择，但是你在话里话外说服他去接受你给的选择的时候，对方可能给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玫瑰很排斥的东西是他自己做决定，
对，
但是如果他本身跟玫瑰好好沟通，去讲清楚他现在的处境，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玫瑰不一定不会在巴黎陪他，所以还是沟通的问题。但是就又回到那个，就你很难在最开始恋爱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以及说这种沟通其实还，如果你是真的学会了然后愿意去做这种沟通方式，对于你来说可能像吃饭喝水一样平常，那还好。但如果这个东西本身对于你来说是一种需要刻意去做的事情，需要刻意去学习的事情，那可能做的过程当中会很痛苦。就你一次可以这样，但你没办法每次都这样。因为我觉得女生相比较男生而言，其实是更会去修正自己很多她觉得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女生在不断的反省，在不断的去找方式沟通，但男生永远不配合，那你的耐心其实是会用尽的。这就跟你没有办法花十年二十年去陪一个男孩长大成为男人，而且你可能还要面临的问题是他变成男人以后他有可能会爱上别的女孩。如果你碰到的是庄国栋，就首先你会跟他谈恋爱吗？其次你会怎么样去维护这段感情？
我会跟他谈恋爱，因为从各方面来说都会让人非常的上头，很难去抗拒这样的一段感情。怎样去维护？我觉得我做的不会比玫瑰好，我可能会表达希望他与我进行一些沟通，但是我表达的方式也不会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分析一些事实。我表达方式可能就是我以往的那种行为，你为什么不和我说，就和玫瑰的一样，我会在我的眼里我会认为这是我的一种沟通，但是在他的眼里这就 会认为是我在责备他，我在埋怨。然后如果是庄国栋面临到了这样的情景，那么他可能会开启一种机制，就叫做我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所以那么我们先不谈这个事情，就回避一下，哄哄你，哎，好了好了，这只是一个想法嘛，之后再说吧。但其实他说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心里应该是有一种比较确定的想法的，就是说这个经理很有可能会是我，如果不是我，我以后也想要通过别的方式去拿永居，但是因为我现在当下的情况下，我不想和你去争论这个话题。我知道这个话题一旦争论下去，我们之间就会爆发一些矛盾，然后我们会吵得特别凶，但是我不想去应付这些，所以我选择不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本身玫瑰他想要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庄国栋他就想去逃避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会分开，没办法。
我觉得玫瑰他不是想解决问题，他如果想解决问题，他会提出 plan A plan B plan C， 我们来一起讨论。他想的不是解决问题，他想的是首先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问题，所以你需要来解决它。我觉得这个东西首先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
确实。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不太同意的。然后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谈恋爱肯定是会的，就是其实他毕竟我们刚才说他所有的开场让我们觉得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人。至于后边的如果是我的话怎么样会去沟通，也许在前期的阶段我可能也会跟他一样，就是可能陷入到一个比较疯狂的情况，因为假定你很爱他的情况下，他做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理智回归的时候，可能会去尝试跟他就一些问题好好的沟通。比如说你要想在巴黎永居，那你的爸爸呢？那你要一直不看你的父亲吗？对吧？然后而且我觉得如果要真的去对抗他的母亲，去消弭他母亲在他这边的影响力，可能还是需要他父亲。但很巧，就是他父亲其实是很一个有同理心的人，我觉得他是会站在黄一梅这边，或者会站在我们这边，对吧？那我觉得也许他父亲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同盟，就是这个是我从一个比较理智的角度考虑会去做的一些事情。首先去做好跟他父亲的这种关系，其次就是可能一些情感的爆发之后去跟他做好理性的沟通，多听他去说一些事情。有的人他会因为我为这朵玫瑰花浇灌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才是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玫瑰花。但对于有的人而言，就是我为你忍受那么多，后面看在外边，天哪，有这么多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可以得到的玫瑰花，那我当然去拥抱这个更大的海洋了。就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庄国栋或者说我们选择这个人是哪一种，就你很多时候只能说以一种你觉得对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至于结果如何没有办法去评判，就没有办法提前去预定。
刚刚听你说到就是处理方式，我倍感震惊，因为完全没有想到。但就是在听到这些处理方式的时候，我又代入了一下我自己，就是凭借这个现阶段的我，我会觉得好委屈。就是我很努力的去经营这个关系，然后我也做出了一些我的付出，但是感觉好像从你那边没有得到一个回馈来走向我，或者说是来考虑考虑我。
是谁更喜欢对方，更想要去维护这段关系，就要去做这些事情。比如我喜欢一个人，这个人不喜欢我，那不是他的问题。如果我要想和他在一起，那我肯定要去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很正常的。在谈恋爱之前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那为什么在谈恋爱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正常了呢？其实在谈恋爱之后也会这样，是因为你更想要维护这段关系。如果你真的把关系放在第一步，你更想要维护这个关系的和谐，那就是需要你去做出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也不做他也不做，那就是分手呗。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最爱的人和最爱我们的人往往不是同一个人，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去选择哪一个，我们想也许都会受伤。也许你选最爱你的那个人，你会觉得 OK 还可以还很快乐，但是你没有办法感受到那种最快乐的感觉。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如果你很坚定的知道，就是我就是喜欢这个人，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至少现阶段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的，那么这些所有做的事情都是应该的，我觉得是应该的，是你应该需要做的付出。这就跟你在工作上想要去升职一样，你要所为此付出的努力也是必备的，也是需要的。
但如果有一天就是你这么喜欢一个人，然后为他做了很多努力和付出，但是你并没有得到一些你想要的回馈反馈的时候，那这种爱意也会在这些事情当中被消磨掉，你后面可能就没这么喜欢这个人了。
对呀、啊，所以可能很多关系最后的分开也是因为就是一方太过疲惫了，不愿意再维系了。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使了很多他自以为都对的方法。这就像我之前看过一个剧，是董洁演的，就是比较老的一部片子，叫《天若有情》。它其实里边有一个情节吧，是男二他的当时老婆是一个心理医生，所以他们其实最开始还是挺幸福的，这个女生也比较会沟通，照顾到这个男生的情绪，他都心理医生了，那两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想你又把男方的情绪给满足了，很多需求也满足了，这种情况下关系应该很顺遂，哪怕不是说特别亲密的那种，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就是这个男生被董洁演的那个角色吸引了，那个角色就是很病娇，然后看起来很脆弱，非常自由，他就在追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我喜欢我就要去做，然后他就会被这样的女生吸引，然后会觉得这些常规的或者是我觉得很平淡如水的这种温馨啊理性的沟通啊不是我想要，我就想要的是热烈的感情，我就想要这种自由热烈的东西。那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想，就是你可以非常理性的和这个人沟通，但是这个人他在某一个阶段他爱上了更热烈的更自由的，他开始喜欢这种百分百的爱情，当他在这个阶段特别需要这种百分百的热恋的时候，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因为你很多时候你需要理性，比如说你的70%的投入，对吧，70%投入感情，30%的理性，我觉得这个东西长久下来对方不可能不会发现吧。所以这种时候有些人的选择是等这个人慢慢的想清楚，最后选择了家庭这边，然后把这个也许出轨也许没有出轨的这种事情选择原谅。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既然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两个人所追求的事情不一样，那我们就分开。那可能这个时候已经结婚了，甚至可能有孩子了，只是说这个分开的成本很高。所以有些时候你想要去和一个人就是保持一种非常好的关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不同的人生经历还有不同的这种工作经历和朋友相处的经历会让人逐渐在变化。
所以觉得好悲伤，就是你在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他可能并不喜欢你，你在想要有热恋感情的时候人家可能想要理性，但是当你理性的时候人家可能需要的就是热恋的感情，你们追寻的东西好像也是那么几样，但是就是想要这些东西所处的时间段却不一样，所以你们两个人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共鸣。
所以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不同的一片叶子嘛，就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片，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那我们不可能说两个人他在某一个阶段后面所有的人生轨迹所有的情绪和这种变化他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他就会有 分开再交叉，分开再交叉的情况，就会有这种所谓的不同频的情况。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那一代或者再早一代，他们从现在看到了终点，那从终点往前倒推，他能接受的就是我们不管在其他任何时候这两条线有分离的情况，那我知道终点我们还会在一起，所以我都可以忍受。
但是这不是对自己的一种洗脑吗？就是我选择了你，所以我就要和你走下去，所以中途不管哪怕你其实
不
喜欢我了，
我觉得也不算是洗脑，它算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方式。就是如果你接受人和人之间他总会只有一段时间同频，其他很大时间是不同频的，那么除非你去选择我在人生这个阶段我在不停的谈恋爱，我每个阶段我就只找和我同频的人，和我交叠的人，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过得很快乐，但是你要能够接受的就是你的一生不断的在谈恋爱。对于另外一种人生的方式，就是我虽然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两个人可能不断的在游离这段关系之外，但是我知道最终的终点我们会在一起，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会合葬在一起，对吧？我们的这个婚姻关系不会变。所以这就是很多以前的这种父母那一代的嘛，你不管游离在外你做了什么事情我可能都能够原谅，包容度是很高的。我会选择哪一种，我其实还没有想好，因为我现在还没有遇到哪一个人让我觉得可以去和他有一段关系，我们这个同频的时间相对来讲会长一点，那么在以后的这个事情时间哪怕我们不同频了，就是我也愿意和他一起相伴到老，或者说我愿意去承担这种风险，对吧？那现在其实还没有哪个人这样出现，如果有这个出现了，也许我会去走进一段婚姻关系，但如果没有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第二种，但是他相对来讲会需要很多的勇气。
我也觉得
可能就像张曼玉他们所面临的这种情况，但也许我真的觉得就是社会可能需要给女性更多的选择，人的生活方式其实会有很多种，结婚生孩子，帮孩子的孩子抚养长大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他可以不停的在谈恋爱，他可能也有不好的地方，因为他永远无法从一个人那里得到一种生活的平静和依靠，对吧？也没有办法可能说也许可以享受子女，对吧？就是一段关系结婚然后生了孩子可能不同频了又分开，对吧？我就也许可以享受，比如像王菲，对吧？王菲其实也是我觉得王菲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吧，就她可能对你可能一生不断在谈恋爱，你也可能一生不断的在结婚离婚，对吧？可能就是王菲那个样子。但还是比较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在要什么，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要想选择第二种生活，就是你觉得自己不应该妥协，你觉得不应该从终点去往前倒推自己的人生，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勇气不需要只有一个人就是陪你维护非常长久的关系，就比如我四五十年余生的这种都要和一个人在一起，对吧？如果你不想要过这种生活，过第二种生活，那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底气，就是不管你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底气主要还是金钱。当你没有这种金钱的底气的时候，你要面临的这种社会的舆论会更多，压力会更大，
因为你自己都没办法好好的养活自己。
对，所以当你自己事业上和金钱上不成功的时候，你没有底气的时候，你很难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对，虽然这个东西怎么讲很现实，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就是金钱这种东西不重要啊，就是我只要自己喜欢我就应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对吧？像之前那个叫什么三和大神，就是哪个地方有几个人他们就是每天打零工赚到足够的钱之后就停掉， 然后可能去玩或者怎么着，然后把钱花光了再出来工作，就永远不存款，然后永远就活在当下，对吧？这种情况他也不管什么社会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处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过这样的生活。
我也没有。
因为首先我觉得如果我过这样的生活，我爸妈会很伤心。
我过这样的生活，我的精神会很紧绷。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能迈出一小步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步子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迈，也许我们先有金钱了，我们才能够在这种感情上有足够的自主权，对吧？我们不可能说就是我真的完全就只要自己，完全就真的按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就是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完全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话，那就是没人想要上班，对吧？没有人想要上班，没有人想要工作，然后没有人可能想要比如说天天吃减脂餐，然后天天去运动去自律这些东西，对吧？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真的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事情生活，而且我也不觉得完全按照这种方式把自己本身的这种惰性都释放出来是一件好事情。
我感觉当你真正过上你完全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想要的就是另外的东西了。就好比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期末考试复习的那段期间，你总是会觉得电视剧很好看，小说很好看，游戏很好玩，但是暑假了之后我又会觉得这些东西很无聊。就好像当你只能在一些很有限的时间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很吸引人，但如果你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又会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当初那么吸引我了。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周六周日假期有的时候会显得那么宝贵，是因为你周一到周五非常的忙碌。如果你周一到周日不需要上班，都在放假，你就会觉得每一天和每一天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这就跟如果你去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你就会发现，就是他之前在一段写，他说我在想如果一个人他是上天的宠儿，那他应该会有怎么样的人生，然后就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那他就在想，那如果这个人的一生当中他这么完美的话，那他真的会快乐吗？他其实不会快乐，因为什么东西都好像是自然而然。那他说这样的话我要给他安排一点挫折，这样的话他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得来不易的。安排了一点挫折之后，他就会觉得好像还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又安排了一下更多的挫折。所以他的人生当经历过很多挫折的时候，他才会觉得最后的幸福，最后这个好的结局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就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你只有说经历过这种工作的磨练，或者是说经历过生活的一些苦痛，你可能自己去经历，或者是看到别人的一些人生经历，只有你去看到这些东西，经历过这些东西，你才能真正觉得自己拥有的这个东西是珍贵的，你才能够看到自己拥有哪些东西。如果那些东西都没有经历的话，你永远不会看见自己身上所拥有的东西。
哦，我觉得这也是玫瑰的人生经历线。
对，
他毕竟从小到大家境优渥，人又漂亮。
对，所以这就跟如果你没有去比如说一些贫民窟，比如说一些战乱的国家，去看他们生活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去看比如说一些之前他们说你应该去比如大清早的北京西站，或者是医院里边去看这些人，去看这些人生百态，或者是一些天桥底下，就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东西，你就不会觉得我住在大楼房里边，然后几十平米，然后每天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想吃蛋糕就点一个蛋糕，想喝饮料点一些饮料，然后想要运动就可以去健身房报个卡，想要打球就可以去订个球馆，然后想要喜欢什么衣服就可以，几乎是可以买什么衣服，只是说你有一个预算，比如说500块钱以下的衣服，对吧？但你其实可选择还是很多。但这种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 拥有这些东西是一件多么让人幸福的事情。你们会没有任何幸福感，你只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只会觉得啊，500块钱以上的衣服为什么我不能随便挑呢？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当我们怎么讲，再去自由的做自己的时候，还要再多去看一看别人的生活，这样你才能够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是很难得的，对，才会有同理心这种东西。不然如果你真的非常自由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可能会进监狱吧，或者可能会对其他人造成一些伤害，比如希特勒他们其实就是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非常以自我为中心。
那我感觉人生好悲伤啊。
为什么会悲伤呢？我觉得不悲伤啊，
就是你在寻找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在寻找的过程当中你又会面临失去，失去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东西对你而言弥足的珍贵，但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我觉得失去可能是因为你在当时其实没有觉得它是你特别想要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失去了是因为你觉得后悔，我当时没有想清楚这个东西是我非常想要的，所以我没有尽100%的全力去留住它，所以我失去了我会后悔。但如果我意识到这个东西是我来说最重要的，我也用了100%的心力去维护它，但我最终还是失去了。你肯定也会为它伤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快会过去。所以就是因为你的人生还很漫长，你还会有想要的东西。你为什么会在你20多岁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我这辈子想要的，失去了我就觉得人生以后就黯淡无光了呢？
但是你在20多岁那个阶段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很想要，但是我得不到它，
所以这种时候你就更是应该去看一些别人的生活。你在看别人都在为什么东西而挣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很多东西，你就会觉得其实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我是这样感觉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站在你的视角里边你只能看得到它，但是当你把自己的视角扩大，比如说你原本因为失去了一朵玫瑰花而特别的伤心，是因为你在你的眼睛里面只看到了这朵玫瑰花，但如果你把眼睛往外放，你会发现也许现在没有其他的玫瑰花，但是它旁边有很多的青草，我还有天空，还有白云，它其实也很漂亮。就是你带入到爱情里边，我失去了这段爱情，但是人的一生它就只有爱情吗？
不是，
对吧？那你这个人生阶段你就只有爱情吗？
也不是。
那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会觉得黯淡无光呢？其实你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值得去做的事情。
因为我会觉得会把你的幸福分为很多个维度，比如工作、爱情，然后你自己、外貌等等多个维度。当你发现你自己本身或者你的工作，然后你身体也健康，这些事情好像都 OK 的情况下，爱情缺失了，或者这一个东西的发展不如你意。
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你只有看别人的人生，去看更多的东西，打开自己的视野，你才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么珍贵。不然你永远看不见自己拥有的东西，你永远在盯着自己失去的东西。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会幸福呢？
对啊，
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全部啊，
就是，
他如果只盯着自己失去的，那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幸福。所以现在的情况不是说你要怎么去挽回你失去的东西，以及说你要怎么样去再找新的想要的东西，以及说知道你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对吧？最重要的是你要先看到你拥有什么，而不是只盯着自己失去的。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找回来，你还是会面临有可能会失去它的问题，
对，
以及说你去找别的更想要的东西，依旧还会面临这个你会失去它的问题，以及你得不到的问题。但只有你真正的去从根源开始关注你自己拥有的东西，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想起之前当年明月的那句话，就是世界上的成功只有一种，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这一生。那什么样算是自己的方式，我觉得你需要先想清楚这个。至于怎么想清楚这个，那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关注自己，爱自己，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多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多听一听自己真正在说什么话，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你会慢慢了解自己，然后慢慢的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慢慢开始接纳自己，认可自己。
就是关注自己这个事情，像刚刚说的，我们要多听自己的声音，但是自己的声音有时候传达出的信息好像又不是那么的客观。而且就比如当我关注我失去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的声音就是在告诉我你要去找回它，但是找回它与我好像又不是一个很正确，或者说是会让你反复在那个泥潭里面挣扎的一个选择。
也不是啊，我觉得你需要再多听一听，你现在只是听到了你内心声音当中最强烈的那一个。
对，
那你再听一听别的声音，比如说你为什么想要找回他，
因为
是就是你多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听我内心里面最强烈的声音也是我想找一个特别爱我的人，我也特别爱他的人，然后我们去结婚。你再往下想，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个呢？对吧？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你想要这个？这个真的是你最想要的吗？你多问问自己为什么吗？就是我们听他的声音，并不是说像是那种标签云一样，我去听哪个声音最大，哪个音量最大，而是说你在真正跟自己去沟通。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听别人说话，但你有没有在听自己说话？你在问自己。因为有些时候你很容易，就包括一些短视频啊、小红书啊，你很容易在被别人的声音牵着走，就别人在说什么，哦，你就灌输进去了，天天在灌输进去这些别人的想法到你脑子里边，就是汇成一锅粥。很多时候你能听到的就是你最大的这个声音，甚至最大的这个声音，有些时候可能是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有可能也是别人灌输给你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要多问一问，多听一听。所以这个是多听一听，并不是说你是只听那个最大的声音。或者只听一种声音，不是这样子。
对。我的脑海里应该不只有一种声音。只是因为他那时候声音比较大，让我首先一个听到了。
好，那今天的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